下面就是再破此呢，破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破此这个极微常有，啊，极微常有的。那么破此这个极微常有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第一个呢就破此这个这个极微常有，第二个呢，如果是这个极微是无方分的话，那么瑜伽师就不可能现见。第三个呢，佛陀不承许这个极微是常有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和道理或者原因吧。所以像这样这样三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分了这个三个科判进行。首先呢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如果说像这样的极微是有方分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是成为常有。那么像这样的，既然这个科判讲的，如果极微是有方分，那么就不应该是常有啊。首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立论的吧。那么有些人或者就他们这个对方呢，他们就会说呢，实际上呢，你这个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承许的这种极微呢，根本就是没有方分的啊。既然没有方分，你说你说现在你对我们讲啊，这个极微有方分啊，就应该成了非常有呢，就是不对啊。相当的话，他们就认为就是这个没有，我不对题，文不对题，像这样的一种过失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观察，一观察之后呢，那个极微肯定就是有方分的，完全成了有方分。所以说呢，通过观察的结果而安立的时候呢，这个通过观察的这个结果呢，你这个极微呢绝对不是无方分的，绝对不是无方分。既然是有方分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可能成为常有啊，就是从这样的一种思路，从这样的一个理论呢进行总的破斥的。下面讲的，若一分是因，余分非因者，即因成种种，种种故非常。可以说是这个很多外道，圣人外道也好，或者还有一些小乘众呢承许。可以说产生一些万法的因呢，是这种极微啊。极微的话是这个物质当中的最小的单位了啊，在物质当中呢可以说是最小的单位。我们现在要用眼睛去看的话，就是看不到的。相对的话是眼睛去看是看不到的，而且相对的话可以说是只能用这个意识去分析。现在我们只有用意识去分析了，不可能像这个分析一个杯子啊，分析一个东西大粗大的东西一样呢，可以放在我们眼前我们眼前，然后用眼睛仔细去观察。那么这像这样的极微意味到这个物质当中的最小的一个单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根本没办法从自己的眼睛肉眼去这个分析。那么就用什么方法呢？就通过自己的意识，因为意识是很微细的啊，你这个极微微细，我的意识也很微细，所以说呢，我就通过这个意识去进行分别啊，就像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所以说呢，在这个破持这个极微呢，在唯识中当中经常破持，然后呢，还有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中观中当中呢，也是经常破持这个极微的。因为这个众生呢，很多时候呢，尤其是要证悟这个大乘的空性吧，尤其是要证悟大乘的空性的话，就不可能承许在生灭当中有一个极微存在啊，真正不可破的这个极微呢，可以说如果要承许的话，那么对这个极微有这么微细的这个执着，不可能去入真实的空性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真正大乘的菩萨呢，去入这个殊胜的空性呢，所以必须要破持这个极微，必须要破持这个极微。极微破持之外，极微破持完之后呢，可以说是物质方面的最微细的单位没有了，那么对这个方面呢，对设法方面就不可能有一种单执啊，绝对不会有一个单执的。所以说必须要破持这个极微。那么我们可以说以前我们好像是讲哪个地方，讲入中论的时候，不是入中论，入心论智慧品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问题这个极微呢。我们不需要分析，像这样的话，这个极微，我们可以说把一个粗大的法分成那个什么呢？分成很多很多份，然后呢就是这个份的这个分成两份，两份分成四份，四份分成八份，然后这样分下去，一直分下去，这个分下去好像永远都可以分成两份似的。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执着，这个法永远分不完啊，这个法是永远分不完的，只要它有存在就可以分成两半，那么这个分成两半，它又可以分两半。这个是我们就不需要去这个费这个心了啊，不需要费这个心。为什么不需要费这个心呢？小乘中当中已经把这个东西已经抉择到最微细了，他已经说了，这个极微就是不能再分的，它就是一个基础啊，不能再分，一分就是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省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不需要就是讲怎么样分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时间之后才能把这个可以分得完呢，或者到底分得完分不完呢？像这样不需要去观察。实际上在小乘当中他已经把这个观察好了，我们就用这个结果。我们就直接把他们的结果拿过来用，然后观察你这个极微到底有没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认为这个他们，因为他们自己认为的，或者这个小乘中嘛，或者像这样这个外道当中呢，就圣人外道，他们承许的这个极微呢，可以说是没有方向的啊，没有方分的最小的单位，它没有一个方向，东南西北的方向都没有，完全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不能再分，一分一成空性啊，我们就在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是要得到一个空性的见解。我们不承许这个极微是有的，所以说呢，我必须要安立它，还是有方向的，还是有方向。只要有方向，一分马上就成空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像这样的一个理论，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认为呢，这个极微有方向啊，这个是不是成立有方向了？有方向，我们可以分啊，又分的话又分了两半了，分了两半之后呢，再分是不是又成两半了？不会这样的，这个已经成最小的了。 他们有程序，如果这样一分就成空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得到这样的观点啊，这个也是跟随这个前面我讲，也是跟随这个小乘的这个根性来进行抉择，大乘的这个行者抉择空性的时候，他不一定要通过这么麻烦的这个这么麻烦的程序进行抉择空性，那不需要的，他直接就是说一切诸法因缘而产生，一切诸法因缘而产生的法呢，正在显现同时，完全都是空性的，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极微的里面或者刹那法这个不空的法在里面，所以说呢，大乘就从缘起因当中直接抉择。或者像是金刚学院从这个因生果，你的因是什么因啊？没有因的话，它就绝对是空性的体现。它没有从这方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像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呢，既然有这样的观点呢，我们可以说呢，也许我们在相学当中有这样的执着啊。以前如果小乘的话有这样的执着，有这样执着的话，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方面去观察这个得到空性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见解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若一分是因啊，一分非因者，那么就是说呢，因为小乘或者外道地性呢，它承许。程序呢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极微聚集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变成一个粗大的色法啊，就不会变成这个显现一个粗大的色法。那么这个粗大的色法呢，我们就问啊，你们在像很多很多这个细小的极微最微小的极微，那么要集聚起来变成粗大的色法的时候呢，他们是这个相遇而像这样集聚的吗？还是不相遇而集聚的？如果说是相遇而集聚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相遇呢，那必定是两个极微完全都要成为这个一个两个成为一个的时候呢，才可以说它方方面面呢，才可以说已经结住了，方方面面才已经融啊，可以说是已经这个什么，已经这个相遇了。如果只是这个表面上接触的话，这个不叫接触啊，这个不叫接触的。真正的这个接触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要接触啊，这个方面才叫真正的接触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承许第一个观点啊，也就是说你承许真正的这个两个极微完全接住、完全相合产生万法，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两个像这样的两个这个极微呢，可以说如果是真的方方面面接触的时候，它成了一个了啊，两个就成了一个，那么再加一个极微呢，又成了一个，再加第四个极微呢，又成了一个，你把这个整个须弥山王的这个极微加到一起呢，只有一个极微啊，完全都是一个局，完全成为这个完全成为无没办法分别了，因为必须要这个方方面面相遇嘛，方方面面相遇了，必须两个融成一体才能够叫完全的这个相合。但是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积累成粗大的色法了，三王都成了极微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安立。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安立，就程序第二种观点，只有程序第二种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极微它是一种色法啊，极微它们两个极微都有它自己的体性啊，都有它自己的这个体积，所以说呢不可能真正相遇的啊。那么就是说不可能真正相遇的话，只能说是边缘相遇或者一部分相遇。那么如果是一部分相遇的话，这个地方也不对了，那就不对了。那么比如说两个极微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前面我们讲的是什么，前面讲的是方方面面全部相合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只能承许这个一分接触。一分接触的话，那么宋词当中讲，若一分是因，一分非因者，那么就是说中间你这个极微中间这个极微呢，它这个有六个极微，它这个四周呢有六个方向，有六个极微，有六个极微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接触到这个中间这个极微，接触到这个周围的六个极微的时候呢，那么它可以说有六分啊，六分啊，最多我们可以安立成六分。那么六分的时候呢，那么在接触到这一分呢，我们可以说是因是什么因呢？那么就是产生粗大色法的因。那么其他没接触的，比如说它的这个中间啊，它的这个中间除了边缘啊，除了这个法的边缘之外，比如说六个边缘之外呢，它的中间这一部分根本没接触到。那么中间这一部分就根本不成因了，余分非因者。那么这样观察到了，我们就知道了哦，这样的话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会产生怎么一种结果呢？下面就马上就提到它的这个结论：即因成种种，种种故非常啊，就有方分了啊，这根本就成了一个方分。为什么就成了一个方分的呢？那么现在呢，一个极微上面啊，就有了这个常和无常的差别了，就成了常和无常的差别了。也就是说，接触到了这一部分呢，它成了无常啊，它成了无常了。它可以产生其他的法，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接触的这一部分呢，可以说变成那个其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变成其他的这个色法的因，啊，组成这个粗大色法的因。那么接触这一部分就是成了无常，那么没有接触到这一部分呢，还是常有的，它还是常有的。所以说，在一个极微上面呢，这个是安立了常有和无常这两种法，那所以说即因成种种。如果是种种的话，故非常，啊，如果是有种种的话，那么就肯定有这个。肯定有方向的啊，肯定有方向，并不是说这个无方分的，像这样并不是这个无分微尘的，所以说呢，接触这一部分呢，啊，既然接触到这一部分，肯定它有方向， 或者就是说这个你这个极微啊、可以说是它的六这个六个极微加到这个极微的时候、慢慢向这样组成一个粗大的色法，组成色法的粗大的色法的时候呢，你像这样这个中间这个极微它肯定有这个东南西北或者就是上下的这个六方，有六方的话就可以分析啊，绝对就成了分析的啊，可以分析，分析了就成了无常，绝对不是像这样你们所程序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常有的这个无分微尘。所以它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利的。为什么我们在课本当中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成了有方分的话就成了非常呢啊，主要是从这样一个理论观察推理下来的时候呢，它必须要这样程序。那么既然我们可以说得到这个结论又怎么样呢啊，我们说现在有方分的，有方分呢那么再分一分的时候就成了空性了啊，完全成了空性，没有了，没有是什么，没有实际上就是空性，像这样就这个极微就彻底破斥了，破斥完之后呢，就得到一切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一切这个物质方面的一些色法方面的这个空性呢就已经获得了啊，这个像这样的话，所以说就是它的这个结果，它的这个可以说观察这个极微的它的这个目的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不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像这样的话观察的这么详细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必要性呢，实际上就是抉择空性的一个理论啊，这个就是抉择空性的一个理论。现在我们的粗大的法啊，一个一个进行抉择分析，现在我们就执着，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呢，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一切粗大的法它是从这个最小的单位极微不断的积累啊，变成了这个粗大的法。所以像这样呢，我们现在认为这个粗大法是有的，有的话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到大乘的空性当中，大乘空性当中说这一切法全部都是这个无有自性，连这个丝毫的极微方面的这个微尘许都不存在的。原因呢啊，这个时候讲得很清楚啊，完全不可能成为一个像这样的无方分的微尘。所以说像通过这样的理论一破斥的时候呢，完全我们现在在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切法完全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它的极微不存在，它的极微没办法成立。既然它的极微没办法成立的话，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一切色法呢可以说是这种显而无自性的法。虽然在面前在业力显现的时候是有显现，但是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它是连一个微尘许都不存在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极微觉察到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大乘当中讲的一切法显现的时候，连微尘许啊都不存在，连微尘许的执着的啊都可能产生，就从这方面就可以了解了。所以说，像这样就是破斥极微它的这个目的所在。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无物力，立藏本来护主能清净，祈请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圣难菩提心。首先呢，讲这个什么呢？一个事情呢需要讲啊，就是刚才这个有师父说呢，这个复印是打算印这个两篇法师的据舍论的讲义啊，可能是这个比较白话的一个讲义吧。那个的话，如果是要大家要印的话，就登记一下，登记大概是要。他们说是要70-80块钱左右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就这样登记一下，首先这样登记了，但是呢我还不知道康波那边同意没同意，但是他们复印师那边呢有这样的一种打算，就如果是康波那边同意了的话就可以这个印，然后如果是在没有同意的话那就可能印不成，但不管怎么样的话首先就做个登记吧，做个登记，然后下课的时候在这个如科室或者这个原次室的登个记有多少人需要要的。这个讲义呢比较好，我现在的话讲的话有很多地方呢就是参考这个，但是呢就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作为这个讲义来讲，据舍论的话它因为比较这个有的时候比较复杂，那有现在我们来讲的话又是这个头一次学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呢讲义这些参考的资料多一点的话有助于理解有的是制式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送书啊等等这方面都是很好的。那么在一个白话比较白话的这个两篇法师的讲义的话就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据舍论的这个颂词或者它本意吧，所以说现在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背诵的中间第三品已经背完了背的可以说还是说呢可以说非常好的训练之后呢背的比较好。还有一些呢就是以前发了愿的要背诵的这些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的话慢慢就好像不开始不背了，这样的话就是不好，人不多，我不是说是很多人，因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没什么道理没什么理由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不是很忙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背的话对自己来说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像这样养成一个像这样串习的话就是非常不好。一个像我们学法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开始的话，这个中间或者最后的时候呢都应该有这一种这个毅力坚持下去，对自己学法呢可以说在现在来讲或者以后来讲呢都不会造成什么障碍，否则的话现在学一个法的话就中间开始这个中断，或者开始一个善法的时候开始中断，像这样就很不好，非常不好的。所以说在入行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他的后世有5种这个不愿意的果报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比较呢，我想今天的话，这个做一番提醒，啊，如果已经发愿背四百论呐、啊，或者背入行论呐、啊，或者居舍论、啊、等等，已经发愿背的话，可以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每天抽时间啊，每天抽时间的话，把这个每天规定的这个该背诵的背诵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好的，否则的话。发了愿如果不背的话肯定是不太好的，对我自己来讲的话，以前在康波真摩前面前就发愿要背这个入菩萨行，但最后呢就是这个种种因缘的没有，当时没有圆满啊，所以说我一直觉得非常这个不舒服，心里就是不舒服的，上师面前发了愿的话最后也不圆满不舒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一次呢不管怎么样呢前五品你背完，后面我要背的话主要是原因就是以前在上师面前发过愿了，所以说必须要圆满，我想的话不论如何把这个背圆满的，所以说现在我的意思就大家也是同样的吧，像既然是发愿背书的话还是尽量背的好一点，否则的中间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理由推的话就是很不好，是这样的一个讲这个吧，其他的话就说是入行论呢、啊、或者像这样这个居舍论呢我还没有开始统计，所以我想这个空的时候呢就统计一下大家背的怎么样，是背的这个那个每天的自己的这个进度在背呢，这方面如果是的非常好，如果不是的我还想一个其他的方法啊，使大家呢能够把这个背完的是比较好比较圆满的所以说呢这个是这个背诵，我的意思说对像这样的这善法方面的话千万不要这个用其他的这个相似的理由来欺骗自己，这个是没有任何必要的确实没什么必要，所以像这样的话在正法方面应该多努力，在其他的这个琐事啊或者像这样的谈天啊或者睡觉啊这方面，如果你这个背诵啊或者学法这些事该思维的思维的该修的修了之后还有很多空余的时间的话，那么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如果呢像这样的这个正法方面的事情都没有做完，但是呢就把这个放下然后做其他的无有意义轮回的事情的话诸佛菩萨不会欢喜，上师也不会欢喜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必要呢做一番这个强调，必须要强调吧，否则本来我刚开始都认为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大家都非常这个精进的话就好，但看到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这个开课以后呢有这个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之后呢像这样的话有些人确实特别好特别精进的，这个方面是我是非常这个随喜赞叹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中等的一个像这样的中等状态，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不行的，所以像这样有些呢就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劝勉啊，像这样的方法呢可以这个加一把劲的，有些人像有还有一部分中呢像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都是不行的这个的话诸佛菩萨没法调化的话，那么一个对我自己来讲凡夫人呢肯定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看自己吧，那只有这样的这个境界的话就是可以的，其他的话没什么讲的，好，下面就开始这个我们开始这个传法，传法的时候呢可以说现在讲的是真言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的时候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现在讲第二个就是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总义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可以分两个科判，那么首先呢是这个这个你四书弟子道次第，第二是四影弟子瑜伽，这样的两个科判，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科判里分了两个科判进行宣讲的，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讲到的这个广释圣义地修法，第二个呢所讲的话就是这个断除余争，就断除其他的一些争论，有这样的两个科判嘛，现在来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所讲的话，那么也分了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首先呢那么就是这个通过破斥这个有为法实有呢常有呢就是总破这个实有，第二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呢主要是观察生住灭有为法的这个有为法的生住灭的三个体相呢破除这个自性的法，就这样的三个科判，现在可以说是讲第一个科判吧，那第一个科判又分了三个，第一是呢总破有为法，第二是别破有为法第三个呢是这个断除不应该破实质的这种争论，这样的三个科判，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五个科判破除这个实有的我，然后呢破除这个无为法实有破除这个时间实有，破除极微实有和破除解脱实有，有这样的五个科判现在来讲第四个科判当中，第四个科判呢主要是破这个极微实有破极微实有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呢讲到破极微实有，第二个的是呢如果是极微是无分微尘的话，那么瑜伽士的智慧呢不应该见到他的实的不应该了解，第三个所讲的是这个佛陀不承认或者不宣讲这个极微是常有的理由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如果是极微如果极微是有方分的话不应该成为这个常有，这个科判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开始讲这个第二和这个第三的科判，像这样这个第二第三科判呢首先呢讲这个第二个方面是同类的极微如果同类极微能够这个遍体合合的话，那不可能有其他的法的产生首先是讲这个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持
还没有成为有这个分支的法之前的极为是这个无方分的，有这样两个科判嘛。首先讲第一个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讲它的这个正说，主要是从它的这个正破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正破方面所抉择的话，主要是破除一些外道的观点。那外道呢，就可以说他们承许这个极为是实有的法，而且呢，在这个产生初大法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极微啊变体相合，变体相合之后呢，如是呢就可以说产生这个初大的色法，还有这样的一种程序，而且它程序呢，像这样的这个极微呢是一种实有的。那么针对像这样的观点呢，下面去进行破词，在因微缘相，于果者非由，是故诸极微非变体合合。在因微缘相呢，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这个首先讲到这个在因，这个因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产生初大色法的因。那么这个微呢，就是说极微的意思，就是这个作为因的这个极微。那个这个原相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它这个极微是圆形的这个相，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讲义当中呢，也是说的比较清楚的。这个原相呢，那么就是在作为极微，它这个作为这个因的这个极微的它所有一切体相，就是圆满的它的体相。什么？就是说这个极，只要是极微它所拥有的种种体相。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所有的这个相的意思，或者圆满了它的体相意思。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处在因位的这个极位呢，它所有的体相，于果则非有。那么在果位的时候呢，就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没有存在。既然在这个因位的时候，这些在这个因位时候所具有的相，在果位的时候根本没有的话，那么是故诸极位非变体合合。所以从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呢，就可以了解呢，一切极位呢，完全都不可能是变体合合。而产生其他法，也就是说呢，如果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变体合合，如果是这个两个机会可以变体合合的话，那么你根本不可能产生其他的法，没办法产生的。那么下面就进一步分析它的这个原因啊，它的根据在何在呢？那么也就是说呢，一个机会它的体相呢可以说是一种无有方分，是吧？首先是无有方分，第二个呢是它是一种实有的法啊，一种实有的体性。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观察的时候，两个机会可不可能真正的相合呢？就是没办法真正的相合的，可以说是两个相同的这个极微，它按照外道的观点来说呢，他们程序呢是可以变体相遇的，可以说变体合合，变体合合的。昨天我们以上呢已经做了抉择了，就是说并不是这个一边或者一部分相见的这个相遇，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两个极微呢完全成为一体，完全融为一体的时候，方方面面都融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叫做这个变体相遇啊，或者说这个地方讲这个变体相遇，或者就是普遍的都已经这个相遇了，这个在入学论当中做举证，在这个地方呢，它的体相也是相同的。那么像这样的话是如果有这样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产生其他的法啊。如果真正两个极微能够变体合合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产生其他的法。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两个极微合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体性呢有没有变化啊？它的体性呢就是有没有变化的呢？我们说呢肯定是有变化的。按照外道的观点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极微就是变体合和变体相遇之后呢，这个时候它这个物体就它的这个本体呢就长大了，不断不断就变成粗大的法了。所以像这样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我们所了解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宝瓶啊、柱子啊等等，像这样都是很多很多这个小的极微呢不断的这个合合，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讲的话，就不断的这个相遇，不断的合合之后呢，它的体积的不断增大，不断增大，所以最后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很明显很粗大的，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眼根呢都能够直接了解的像这样的一种粗大的色法，它就按照这样一种这个程序的。但实际上呢，按照这个宋子的所破词的观点来讲，像你认为的这种这个实有的这个极微，两个实有的极微或者很多实有极微能够变体合合，然后变成这个果产生它的果的话，但是我们在观察果的上面的时候，你这个极微呢这个相根本就没有。于果则非有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因微缘相，在这个这个作为因的极微的这个所有的体相呢，观察果上面的时候是根本没有的，不可能存在的完全没有它的体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宝瓶吧，一个宝瓶呢看到它的这个宝瓶的时候，它是什么体相呢？它是可以破坏的，首先它是个破坏的，然后呢它是一种这个无实有的，它是无常的，然后它是有方向的，这一方面全部是这种初大法的体相。那么这个初大法的体相呢，我们在这个显现这个初大法显现这个果的时候呢，你在这个因位的时候，这些这个在因位的时候，这极微的相在哪里去了呢？根本没有了，完全就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么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或者是说像这样的话根本就没办法这个变体相合，或者就是说呢，如果要变体相合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破坏你这个即位的相。我们可以说从国法从他的国法方面的话，从他的这个国的体相上面呢，明显可以了解，一看到这个国法的体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国法像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手上的书也好，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面前的这些这个桌子也好，蜡烛也好等等，像这一些法的话，它都是一种粗大的法。那这些粗大的法是什么？外道程序呢，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极微呢融入到一起之后，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变体相合之后呢，不断不断长大的，不断的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观察的国法的时候呢，在它上面根本找不到一点点极微的体相，无方分的，实有的，没办法变化的等等，像这样的一切的它的这个体相呢，它的这个特征呢，在这个国法上面全部都没有找不到的。既然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体型的话，那么就是说事故住即为非变体合合，所以说呢一切即为法的话，完全不是这个按照外道的观点所程序的一样通过变体合合而产生的粗大的法这个就根本成立不了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推理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吧就是很明显你可以知道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从粗大的法这样了解，就是说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很粗大的法呢，通过它的体相然后推知的时候呢，你这个因早就变坏了。像这样的这个极微的这个相的话，在这个粗大的法上面根本就没有了。或者我们就是说是不从这个非常粗大的法，我们就是说两个极微合到一起的时候，它都不一样的，完全都不同的。如果是两个极微，按照他们的观点的话，就是极微就是像这样的话，最初是两个，然后是三个，不断不断就增加这个极微的数量的时候呢，它的体积像这样的法就会变得越粗大，像这样的话就越来越明显。我们就说两个极微合合在一起的变体合合的时候，肯定不是就是在这个合合之前的这个体位的体型没有了，完全都不相同的肯定它这个像它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体积也大了体积肯定也大了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两个极微合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和最初的这个极微的这个因呢，已经完全都是不相同了，已经不相同了。所以说从两个机会开始相遇的时候，都已经他可以说已经破坏了他自己的这个体相。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微细的地方观察，然后观察到这个粗大的设法，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不可能是这个机会相遇之后变体合合之后呢产生了粗大的法就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这方面是他的这个第一个科判，就是证破。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内容呢，第二个科判内容就是破他们所承许的这个破什么呢破与这个这个不能够相续的这个与这个什么呢不能相续的即位的观念的相位。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这个地方所这个科判所抉择的内容是什么意思？那么前面外道承许是他必须要是要相遇的必须要相遇，必须要变体合合才能这个长成粗大的法。但是呢这个科判所抉择的意思呢，实际意义上是根本没办法变体合合的实际意义上是根本没办法这个变体合合。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和外道他们自己的观点就矛盾了。一方面外道他程序是什么呢？两个极微可以变体合合，但是呢从他们自己所程序的极微的这个特征来看是根本没办法的没办法变体相遇的。所以说他科判意思就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他虽然直接没有承认，但是呢从他们的观点可以推知呢，他们也是不敢程序两个极微真的变体合合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吧。他下面所讲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呢，于一极微处即不许有余，事故亦不应许因果等量。那么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于一极微处即不许有余。那么就是说这个极微的体型它是一种实有的设法是一种实有的设法。既然是实有的设法的话，那么在一个极微的这个体积上面不可能这个容有其他的这个极微呢，可以说是变体相合的。因为一个极微是这样的一种实有的法，两个极微呢它还是相同的，两个都是有自爱的，两个都是实有的东西，怎么可能互相进入呢？绝对不可能是互相进入的。所以外道他们本人承许的就是什么？承许这个极微，它不是无自性的法，它是一种实有的法完全都是一种实有的。所以说，如果是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两个都是有实有的法。比如说两个，我们说是现在的假的，用这个比较粗大的法来打比喻，两个鹅卵石两个石头，现在可不可能互相进入呢？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左边这个鹅卵石，右边这个鹅卵石，它都有它自己的体现，都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都不是一种空性的东西。所以说呢，像这样两个东西怎么可能互相进入呢？就没有办法互相进入。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用粗大的法进行的比喻了。实际上他们的极微呢也有这样的体性他们虽然程序是无有方分的，但是他们程序是实有的，两个法都是实有的都是一种设法的体性。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们不可能互相进入就是在一个极微的上面呢，不可能容许有其他的法呢，就是这个占据它的位置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好，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前面第一和第二句就是讲这个意思，于即位处即不惜有余的意思，就是这个，在一个即位的这个体系上面呢，不可能允许其他的这个法来占据。既然是这样的话，是故亦不应许英国等量。好，所以说下面就是说这个从他这个什么的，从他的这个这个果方面也可以安利，或者从另外一个这个角度也是可以安利的。也就是说，第一句和第二句主要是讲的不可能相遇的意思。主要是讲不可能相遇，从他们自己所陈述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矛盾的。那么下面第三句和第四句呢，主要是又换个角度，换个角度是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们是不可能承许因果等量的。那么这个因和果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的因呢，主要是讲他们的极微，果是什么呢？果就是通过极微而显现的粗大的法，比如宝瓶啊，比如柱子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可以说前面如果把外道的观点知道之后就是这样的，他们神学极微是产生一切出来法的因，所以说呢这个因呢就是主要是他们的极微，然后果是什么呢？果呢就是通过这个极微变体相合之后呢，这样组成了粗大的色法啊因果，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话，你们外道是不可能承许因果等量的，也就是说极微。像这样的这个极微，非常非常微小的这个极微和很粗大的法的这个国法呢，这两者是相同的相懂的这个什么相懂不是像这样相同的这个什么相同的这个数量相同的这个体积，这方面是绝对不能承许的啊，不能承许。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你按照他们自己就是的观点进行破斥的，他们是不敢这样承许的。那么这个方面他们肯定不敢承许，那么他理由何在呢？啊，理由我们必须要讲的理由，否则的话这个不讲理由的话，这个时候就对这个宋词呢没办法搞得很清楚的。假如前面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就承许了，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两个极微不可能互相融入的。那么下面这两句呢，是故亦不应许因果等量。退一万步说，假使说就承许前面的观点可以融入，可以融入。如果说是可以融入的话，那么必须要成立因果等量的过失。这个因果等量的过失就没办法避免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是真正能够融入的话，那么两个极微成为一个极微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像它的体积呢也没办法增大的。可以说是没办法增大。那么还有呢，就是加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极微进去的时候呢，全部也是成了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体积啊，或者它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重量等等呢，像这样全部都没有办法增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把很多很多即使是把须弥山像那么大的这个这么多的极微融入就是个互相融变体融入的时候呢，最后的话也只能成立一个这个极微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成什么样的过程呢？因和果就等量了。因和果就成了等量了，所以说它的从它的这个体积来讲，从它的数量来讲的话，就没有一个粗大法还有一个极微法的这个差别了。这个外道根本承许呢不敢承许的。但是呢，如果他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来推理的时候呢，肯定有这个过失。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这个不改变自己的这个立宗，不改变自己像这样的这个观点的话，肯定这个过失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两层意思，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吧。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不可能是变体相入的。第二层意思，即使是说能够变体相入，那么肯定要承许因果等量的过失。所以说呢，不管外道怎么样子安利，怎么样承许的，都没办法避免这些过失的。那么既然没办法避免这些过失，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有得到一个什么答案呢？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再去想第三种方案呢？不应该的。实际上呢，这个时候破斥这些这个极微，它一方面没办法变体相入啊，或者一方面承许它，如果是变体相入，就成了因果等量。有了这个得到这些过失之后呢，对我们自己相续来讲的话，就能够破斥这个极微是真实实有的这种观念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应该这个了解，而不是说这两个方法行不通，我们去再去找第三种方法，并不是这个方面。所以说，实际上呢，每个宋词，我们如果了解每个宋词的意思的话，都能够比较圆满的。破斥他这个极微这个实有的观点完全都是可以的。每一个宋词都可以了解，像比如说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个这个破斥这个极微的这个科判下面的这个这么多宋词这么多宋词的话，如果我们说把其中的一个宋词通达了之后呢，那么根本不可能去这个产生一种极微实有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念的，像这样的邪见妄者也肯定会破斥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讲过，为什么要讲这么宋词呢？因为这个众生的根性是很多的。有些呢，对用这个宋词，他可以马上去入的马上可以就了解极微不实有。但是有些众生的根性呢，从另外换一个角度他才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用很多方法来进行抉择，或者呢，对一些众生来讲的话，他喜欢从方方面面一个方面破斥，第二个方面也不成立。所以说，方方面面的破斥之后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并且更加稳固的。所以说呢，分成了科判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好，这个是讲到这个入世的第一个方面吧。 那么第二个科判内容讲完了吧，下面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的话，破词还没有成为有之分的这个极微呢之前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还没成为有方分之前呢，这种极微是一种无方分的。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什么意思呢？就外道就会这样想了。他说呢，如果说这个极微已经组成了有这个分支的，或者像这样的有方向的等等，像这样的粗大设法的时候，不敢承许它是已经无方分的。但是呢，还没有成立这种粗大设法之前，它还没有分支之前呢，像这样的极微应该是这个无有方分的。他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讲正破，第二个呢是如果是极微是无方分的话，那么不可能这个运行而照进的。这样两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呢，第一个的它的问题呢就前面已经这个说过了，他们就认为呢，在这个极微呢还没有造成粗大设法之前，它应该是无方分的，造成了这粗大设法之后呢，它有方分，所以说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它这两者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想成立极微呢这个微极微是私有的观点，还是想换一个角度呢来想成立极微有这个自信。下面观察的时候的微若有东方必有东方分，极微若有分如何是极微。这个地方讲宋词当中讲到的是什么呢？这个极微如果说有东方的这个如果有方向如果有方向的话，比如说呢有这个东方，那么如果有东方的话呢必有东方分，有东方东方的这一部分，然后也有东方的这一部分肯定关在它的西方啊，然后是南方北方啊，像这样的上下的都有了，像这样的有这个方从一个方向如果成立的话，其他的方向肯定是必须要成立的。如果这个极微有这样的一种方向的话，极微若有分如何是极微呢？如果这个极微已经有了方向了，已经有方分了，那么就不可能按照它是极微的观点了。这个就是他宋词当中主要提到的意思啊，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有时候会这个出现一个疑问了，那么实际上这个科判当中所觉得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那么科判当中所讲是什么呢？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科判当中讲到了就是他这个成了有粗大设法的时候有方分，但是外道他们自己程序的时候还没有成立粗大设法之前的这个无方微尘呢，它是无方分的。那这个时候好像不详细了解的话，就觉得这个宋词好像是不是没破对啊？是不是没破对啊？这个好像和这个标题和他的这个和他的科判好像对不上啊，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宋词的直接意思是这样，但是呢，如果要详细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是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首先他就观察了，你这个微尘，你这个极微呢，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无有方分的？首先就这样观察。如果真的没有方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观察呢，你这个没有方分的东西呢根本就不存在。那么怎么观察呢？比如说呢讲义当中讲到把一个极微放在手掌上像我们用眼睛来看，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假例我们说眼这个极微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个假想假想把这个极微呢放在自己手掌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观察这个极微它有没有朝这个虚空这一部分的往上的这一部分这个方向，还有就是粘在自己这个手上的往下的这一部分呢，有没有上下的这种差别呢？如果说是有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极微呢和下面这一部分就挨着自己的手掌和自己的皮肤呢就是很接近挨在一起了，那么没有挨着皮肤这一部分呢，它就朝着天的它就往上的，它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种部分，有这样的部分呢就说明肯定有上下，有上下的就有这个它就必定是有分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他不敢承许这个观点，他如果说像这样的这个放在手掌上的这个极微呢没有朝上也没有朝下的分别，那么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极微是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根本没有，它的上就是下，下就是上，这个是呢就上就是下，下就是上的话，我们放在这个手掌上的东西呢根本就不存在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没有一个朝上面的，一个没有一个朝下面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呢？根本没有了。或者这个极微，我们可以说再进行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极微一个极微他们称为这个私有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极微的中心，我们把是可以说这个极微的这个中心，他自己的这个法的中心有没有可以说是下上和下的差别呢？如果有的话，那么肯定有上下的，那就从他自己的这个极微的体型从中间做一个界限分析到上下的话，如果有，那么肯定成立有方分。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也没有朝上的一部分，也没有朝下的一部分，根本没有一个体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极微完全是一种假立的，根本就不存在。一方面就是无方分的一方面就是没有这个像这样的话，也是私有的东西，完全就是成了一种妄执了。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观察之后呢，你这个如果你程序没有方分，那么我们可以说呢，通过前面的这种理论观察的时候，既然没有方分的话，我们可以说你这个东西完全是一种假立的，根本不存在一个私有的东西。所以说呢，就只有程序有方分，有方分，那么就是这个宋词当中所破词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他这个过程必须要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了解的话，他分析的方法不了解的话，像这样的话你们就没办法直接了解这个宋词和这科判所对照的意思了。所以说这个在讲义当中是讲得很清楚的，他首先是通过什么观察他这个像极微呢，是有方分的，从这个方面观察，如果程序无有方分呢，他就本身就不成立这个法，你这个法就是一种虚假的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如果有方分，那么就是如果有方分呢，那么就从这个宋词直接破词。如果有方分，那么肯定有东南西北的方向。如果有东南西北的方向的话，可以说是有方啊，它还有这个方向，有方向就还可以分啊，还可以把这个可以说极微进一步分。那么分了之后成什么？分了之后，前面我们讲过，分了把这个极微分了之后呢，就成了空性了，完全就成了空性了，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观察方法，在《法王瑞报》所造的这个。这个知识星星的这个窍诀的这个加行部分呢，抉择极微的时候也是这样抉择的，他就是像他就是说，主要是法文讲的时候，他就说把这个极微呢分别的时候呢，按照前面所讲的这种方便这个方法分别的时候呢，一破这个极微的时候就成立空性啊，完全是无机的，完全都是无机的。所以说像这样我必须要了解他的这个微细之处，了解微细之处之后呢，有了他的这个理论基础，我们以后再去看法王他们所造的这些窍诀的论点的时候呢，就知道呢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破词的，极微方面不成立实有的完全可以产生一种定解。否则的话，如果没有通过这个理论方面详细举止了为什么一破了之后马上成空性，这些方面不了解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看这个窍诀的时候，怎么看的好像是没办法理解它真实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呢，我们的分辨念当中呢，就认为这个极微一破了之后呢，它比如说有六分的话，破了又成了六分，那么其中一分呢，还有六分的话，再破又成六分，它实际上并不是。前面我们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极微就是最小的东西了啊，再没比它更小的东西了，所以说把它破了之后就不存在了啊，一破了之后完全这个极微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理论了解之后呢，再去看这些这个窍诀的时候，把这个极微破了之后，它就马上成空性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它的意义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从了第一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下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第二个科判内容，如果极微是无方分的话，那不可能运行照镜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所这个抉择的意思呢，要取前舍后方得所谓行，此二若是无行者应非有。那么可以说这个按照外道的观点来讲，很多极微呢聚集在一起，像这样的话就是成为粗大的法，逐渐成为粗大的法的。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过程，观察它的过程的话，那么可以说首先这些微尘呢是遍布在虚空当中的啊，它们可以说是没一个体型的，没一个形状的啊，一切很多极微呢，在没粗大的次法没有显现之前呢，这些都是在遍布在虚空当中的。那么最后呢可以说通过各种因缘吧聚合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极微必须是聚集在一处，聚集在一处的时候才可以显现那个粗大的色法，这个是肯定的，外道有程序，我们现在观察的时候肯定也是这样的，你不聚集在一起的话还是漂浮在空中的，所以说必须要聚集在一处。那必须要聚集在一处的话，那必须它有一个什么呢，这个时候有各种从这个四面八方的极微呢不断的朝这个一个方向聚集，朝一个方向聚集之后呢，现在的话逐渐可以说形成一个粗大的法了，这个时候。但是这样的一种过程是根本没办法成立的，完全没办法成立，就是从这个角度破词的。为什么呢？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个行呢，所谓的这个运行造作，像这样的运行呢是怎么呢？要取前舍后方的所谓行，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这个物体吧，一个物体呢要朝一个方向运行的时候呢，它必须要这个舍弃后面的，要往前面这个取前面舍后面。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人要现在从现在要去这个经堂，要经堂方面运行的话，肯定要把后面这个路程要舍弃了，不断的往前面走。这个时候呢就是取前舍后，这个时候说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运行。那么极微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运行呢？我们可极微呢，我们可以说不观察的情况下，如果是外道说这个极微可以朝很多方向的可以说是四面八方可以朝一个方面聚集的时候，不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认为也可以，好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想到一个灰尘飞快的速度然后朝这个一个地方开始聚集，好像有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没办法成立的。什么原因呢？上面分析，因为像这样的一种极微呢，按照他们的观点来分析的时候，根本是没有方向的，没有方向，他自己来讲根本没有方向，根本没有方向。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再进一步这个比较清楚的比较这个什么详细的再分辨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东西一个这个粗大的法必须要在这个中央这个地方聚集，那么中央聚集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四方的极微呢朝中间这个方向不断的聚集。那么也就是说东方的这个极微呢它要朝西方运行才行， 啊，因为它朝中间运行嘛。所以说呢，这个南方的话要向北方走，西方呢要往东方走，然后呢北方要从南方走，这样的话才能够到中间。朝这个中间的话，就是不断的聚集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啊，比如说一个人下命令了，啊，所有的东南西北的极微现在开始，往这个中间开始这个可以说是前进。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听命令，为什么呢？他们就说，因为他们这个极微，他就说呢，我们没有方向嘛，我们没有方向，我们怎么朝哪个地方走呢？根本走不了。所以说，因为如果有一个方向的话，比如说这个极微啊，一个极微存在，它有东南西北方向。这个时候呢，如果要向东方进的时候呢，那么北方的极微呢就向南方走，它有一个方向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走了。但是这个极微的本身，它根本没个方向，没个方向的话，那么哪个是东，哪个是西呢？那么根本就没办法这个安立的，这个时候没办法安立。既然没办法安立，他自己没有方向的缘故，没办法朝东方行进的缘故呢，怎么可能很多极微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再造成一个粗大的设法呢，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在取前舍后方可所谓行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安立了，主要从这个方面破斥的。此二若是无呢，行者亦非有。这个地方的此二呢，主要是说前后啊，就是这个直接从宋字上面讲的时候是前后，前面我们讲的时候是从这个它的方向啊，东方或者是南方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一个方向的话，它可以从朝这个方向走，但是它极微本身没有方向，本身没有方向的话，让它从哪个地方走呢？没有办法这个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取前舍后，那么这个极微也是同样的吧，它必须要舍弃这个后面的往前面走。但是呢，它这个极微呢根本没有个前后的这个概念，在它的极微上面呢没有一个这个前后的特征，既然没有个特征，怎么去舍前面怎么去舍后面取前面呢？它这个它在极微的本体上面没有这个前后，既然它本体上面都没有这个前后的话，它怎么可能舍后而取前呢？这个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安立不了了。所以说呢，这个此二若是无，行者亦非有。这个时候就是圣贤菩萨观察的很细致啊，就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很难观察的这么细致吧。可以说这个圣者的本地以上的菩萨的话，他们的这个智慧非常非常这个深广。所以说从这么微细的地方，从这么微细的角度给我们觉知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既然这个极微它没有前后，没有这个方向的话，就不可能有这个运行啊，不可能运行。既然没有运行的话，就不可能聚集在一处。没聚集在一处的话，那么哪里有一个通过这个实有的极微而造作之后呢，有一个实有的这个粗大的法产生呢？根本不可能显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它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主要是给他们讲的话，此二若是无，行者亦非有，就是这样的。这首先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就讲到了世间上的这些这个法相的这个共同的特征。所以说你要说行的话，你要说这个行进的话，必须要取前舍后，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的时候呢，才可以说是行的。但是这个极微就没办法安立这个特征，没办法安立的缘故呢，这个行就没有。如果这个行没有的话，怎么可能造进呢？可以说通过像这样的极微不断的运行，不断的运行之后呢，然后这个造出大的进呢，根本不可能安立的。主要是它的这个推理的过程，就是这个关键要抓住它的什么，这个极微没有方向。这个重视的话，主要是这个极微它本身没有方向，极微它本身没有一个前后啊，或者没有东南西北的话，所以说你说朝一个方向走，它根本就没办法走不了。所以说这个没办法取前舍后，它主要是这个，如果这个重视把这个了解之后呢，就是好理解了。这个是第三个科班内容。